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讲到的题目是拓展神国的故事。今天的经文是刚才刚读过，是在使徒行传的1章1到8节。好，我们在讲到之前，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天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是你的日子，我们来到你的殿里，我们来向你敬拜。主，我们就求你悦纳我们的敬拜。主，我们就求你的圣灵在这里运行。主，你开我们的心，也开我们的耳，让我们真能够明白主你自己的心意。主，我们也特别的把你仆人交在主你的手里，求你让他所说的是你的心意，求你高他的口。主啊，能把你圣灵的能力，主啊，带出来。主，也让我们众兄弟姐妹听了以后，知道我们的责任，知道我们当去传福音。主啊，我们就求你在这里掌管整个的会场，也掌管我们众人的心。我们如此的祷告，乃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这一段的圣经哈，这个《使徒行传》大家都知道，《使徒行传》是路加做的啊，是这个跟这个《路加福音》的作者啊，路加是一个人。那前头这个两节呢，他就说到的是这个前书，是吧？都是给这个提阿非罗的哈，这个实际上相当于写的信。如果这个前面是路加福音是第一封啊，这个使徒行传是第二封信，等于是也可以说是路加的一书二书哈。所以他在这个地方啊，第一节第二节就指到的前书呢，就说的是路加福音。那路加福音整个的就是我们知道四福音书都是一样的哈，福音书就是描述耶稣基督的生平啊，路加福音呢啊，它也是要这个描写这个耶稣基督的生平的哈，就说到这个耶稣开头，他就从这儿就是从一开始的所行，这个所行的还有所教训的，直到耶稣这个借着这个圣灵哈吩咐使徒，然后被接上了，他就说到这个复活哈。如果我们去看这个路加福音，我们就知道啊，这个一直讲到他复活升天的为止。然后从第三节呢，我们就开始呢，就他就特别的说到这个耶稣基督啊，他就复活了哈。复活了以后，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40天之久啊，他主要就是向这个使徒显现，也向门徒显现，有很多次，而且有很长的时间，有40天。这个其中最多的一次有500多人呢，都见过耶稣。那耶稣复活有40天，他主要在做什么呢？对吧？耶稣复活，然后又去找门徒来，再给他们讲，他为要讲说神的国，为要讲说的是神的国啊，所以耶稣基督最在意的是神的国啊，耶稣基督最在意的是神的国，而且呢要告诉我们这个神的国它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其实如果我们对照的看哈，我们对照回去看到路加福音到最后的时候，这个路加福音到24章到最后的时候，这个我把这个45节一直到这个48节这读，他说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第一件事就是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耶稣必受害，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这是46节啊。第一件事是明白圣经，第二件事就要告诉他这个耶稣基督要受死要复活。这是在讲什么？这是在讲福音。福音的关键内容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要替这个罪人死，背负他们的罪，要去死，而且三天要复活啊！这个就是福音的核心内容，就是第一要让大家明白什么是福音，然后第二件事，第四十七， 并要人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直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啊。所以这个神的国里头它几个点，第一要明白圣经，第二就是要一定要明白那个救恩。为什么？因为你只有明白那个救恩，你才能进神的国啊。耶稣基督来传这个道第一个信息就是天国进了你们要悔改，时期满了，神的国进了，你们应当悔改信福音，是吧？就是你要信了福音，信了耶稣基督这个死里复活，你们才能成为基督，才能得救，才能成为神国的子民。哎，这个是神国的第一件事，神国要有子民啊，要信耶稣成为神国的子民。第二就是什么？要去传福音，要去拓展神的国，要让更多的人来信耶稣，把神在创世以先拣选的那些人都给他们招聚来，都给他们呼召来，来进入到神的国，来信基督，来得永生啊。所以这个就是神国的这个关键的内容啊，这个就是他要讲的。因为这个大家要知道哈，耶稣基督死的时候那些门徒都怎么样，全逃跑了，完了，没戏了。我们这个本来想着耶稣这么行神迹，这么厉害的一个，对不对？结果被钉死了。结果耶稣基督一复活啊，这些人知道太厉害了，真的是能有复活，这些人就心服口服，心服口服，那就想，哎呦，耶稣当初教导我们的那些东西是怎么回事来着？所以耶稣基督40天在给他们补课，补课最重要的内容就是神的国，让他们知道什么是神的国。而且呢，耶稣基督在这个第四节第五节那个地方就说，你们啊先等着啊，在那个路加福音那个地方呢也说过，你们先等着。在什么地方等啊？在这个耶路撒冷等着。等什么大家知道吧？等圣灵降临，对吧？只等到圣灵降临。这个圣灵降临是哪天啊？是五旬节啊。五旬节是这个耶稣基督当时被钉十字架死了以后是50天哈。那耶稣基督呢，这个是复活以后40天，所以还有10天，还有10天。所以他说，你们得等着等着等着，你们等着，别着急哈，你们一定要等着。等着什么？我有应许，应许从父那儿差来的就是圣灵。这个如果你们看了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就是描述的圣灵降临啊，就是这个五旬节的时候，那个就是圣灵。所以要等，等到那个地方，一直等，等到这个圣灵降临，因为圣灵给你们施洗嘛。这个那他们的心思怎么样？大家看啊，第六节的时候他们的心思怎么样啊？本来是让他们等着圣灵降临，对吧？啊，然后就是整个新一个新的东西就要开始了，这个新约的教会就建立了啊。他们的心呢，你看门徒的心，这个第六节那地方，他们聚集的时候就问耶稣，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他们的心还在复兴以色列国，他们还想着耶稣做王这件事，领着他们做王的这件事。所以在第七节的时候，所以他们的心思还是在以色列国上。但是耶稣基督第七节回答的时候，他说的是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机，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这在回答什么？他不是在回答以色列国什么时候降临，他回答的是什么？是神的国将降临。实际上他在回答的是耶稣第二次再来啊，那个神的国全完全的降临的时候，他说的是那个，是你等到那个时候啊。那个时候呢，那时间你们不知道啊，我也没必要告诉你们。但是有一件事后头这个但才是关键，就是第八节。整个的第八节是整个的使徒行传的所谓的 key，就是最重要的那个关键的那一节啊，就是整个的使徒行传就是围绕这一节在说的。这一节在说什么？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整个的以后你们再往下看，从第九节开始再往下看，一直到最后都在讲这件事，都在讲什么啊？他的使徒如何的为耶稣做见证。做见证什么意思啊？给耶稣做见证什么意思啊？给耶稣做见证就是传福音，就是传福音。这个见证这件事儿哈，在圣经里头解释的最好的地方是在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的一章六节那地方，有一个人是从神那儿差来的，他名叫约翰，他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见证什么意思？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信什么？信他为什么做见证，对不对？他来是为光做见证，光后头就说到耶稣基督就是那光，是真光，就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你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就是要让人信耶稣。所以做见证就是去传福音。所以这个一章八节是跟大使命是完全是吻合的啊。我们知道这个马太福音这个28章最后，对吧？这个大使命，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教训你们的都遵都，凡我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然后马太福音怎么样？结束了，结束了，就是那个大使命宣布完了以后，马太福音结束了。那我们再看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其实是描述跟那个路加福音说，路加福音说只知道他接他上升为止，对吧？但那个地方说的很这个就是比较泛泛，没有说很仔细。那在使徒行传这个地方第一章的时候，第八节说完了以后，耶稣就怎么样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就直接升天了。在这个是最后一句话，这个是最后一句话，也是大使命，把大使命吩咐完了以后，耶稣就走了，耶稣就走了，所以这个整个的这个是最重要的。耶稣跟你们说，你们等到圣灵来了，然后你们就得着能力了，你们就应该去传福音去了，耶稣的吩咐就已经都结束了，耶稣就被提了，就走了，所以从第九节以后就都是开始说什么传福音的事，做见证的事了。这个耶稣道成肉身，他是从天而降，他是从天上来的。耶稣基督他是神，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他是从天上来的，他是道成肉身从天而降，他把这个救恩就带到了人间。他把救恩带到了人间的同时，他把天国也就是神的国带到了地上。这个大家要知道哈，在旧约的时候从来没有讲到天国和神的国，都没有，直到耶稣基督来以后，然后天国的信息就来了。大家记得耶稣基督在出来之前，他有个开路先锋叫什么？施洗约翰，对吧？施洗约翰来了，他传的信息是什么？他一开始传的信息就跟人不一样，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所以他第一个信息就让他，这是耶稣基督的这个开路先锋。所以那个他这话一说，哇，整个的以色列人全都到他那儿去，犹太人都到他那儿去，去悔改，去认罪悔改，去受洗去。 啊，就知道哇，这个信息不得了，这个信息是从神来的。他是大家知道施洗约翰来的时候有400年这个神没有差先知来，没有差先知到以色列这儿说话，然后这时候差了施洗约翰，他一说话大家就懂了，哇，这真是先知。所以因为他传的是天国的福音，这是一个真的是从神那儿来的，所以他传了这个信息。耶稣一直等到施洗约翰被下监了以后，耶稣基督然后就开始传福音啊，就开始出来传他的道，传道的内容什么一样的，天国近了你们应该悔改。所以他这个地方就是耶稣来，他把天国带到了地上，他把天国带到了地上。所以耶稣本人他就是天跟地的那个连接点，天跟地的那个连接点，使得天跟地连起来了。在旧约有一个故事我特别喜欢的故事，就是创世纪的那个伯特利的天梯的故事。这个雅各在逃跑的时候，那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他梦见了有一个天梯立在天跟地之间，然后耶和华站在旁边，然后给他这个，他看到这个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这个天梯，然后这个神耶和华就跟他这个立约，对吧？那个天梯是什么，对不对？那个天梯就是耶稣基督，就是把天跟地连在一起的人。所以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就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就是这样。你想上天吗？只有这么一条道，就是这个天梯，就是耶稣基督。那这个天梯是耶稣基督怎么解释的？如果你看约翰福音第一章最后一节第51节，耶稣基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将来天要开了，你们会看见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什么地方？我们在旧约看的是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天梯上，对不对？那这个地方讲的是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人子是谁？人子就是耶稣。人子的身上，知道吧，就是那个天梯，就是耶稣。而且这个你们要记得那个旧约创世纪那个故事，当那个雅各醒来的时候，他当时做了的梦跟神这个立了约之后，哇，他醒来的时候，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对不对？他说这地何等可畏，然后他就拿那个油膏了他当时枕的那个石头，说这是神的殿，是天的门，对吧？神的殿在新约指向的是谁？是教会，对不对？神的殿就是教会，所以教会就是神的殿，就是天的门。就是要通过教会在新约里又说成是什么？基督的身体，对不对？所以这是连在一起，那个天梯就是耶稣基督本身，就是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就是要通过这个神的殿，天的门，我们才能从这个地上到天上。神的使者上去下来是什么？我们就是那些神的使者，我们要上天，没错，我们还得要下来。下来干什么？我们上天去见父，对吧？那我们的灵命要成功，我们要上天见父。下来干什么？要传福音，要传福音。所以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这耶稣基督把天已经带到了地上来，就是把天国带上地上来，他来使得在地上就开始了有神国的这个拓展。所以神的国是什么意思？神的国就是神掌权的地方，神的国就是神的子民按神的旨意生活的地方，对吧？所以我们在看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的主导文的时候说什么？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个就是神国的样子啊。所以神国是要降临的，神国是要有他的子民的。神国的子民是怎么来的？信耶稣， 信耶稣就有神的国的子民了。那我们这些人，这些神的使者，我们信了耶稣，我们就成了神的使者。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是神的使者，因为耶稣基督给所有的他的基督徒，给他的门徒大使命，你们要去传我的福音。所以不但是有人信，而且还得有人去传，让更多的人来进入神的国。等这个时期满了，等人满的时候，神的国就降临了。大家注意，现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传福音的时候是这个神的国，是进取性的神的国，是刚来到地上，然后他在神的国是在地上是拓展的啊，是拓展的啊。所以神在拓展的时候呢，他是逐步的啊，那就是耶稣基督第一次降临，第一次降临的时候把天国带到这儿，然后呢建立他的教会，然后呢让这个神的国在地上拓展。而且这个神的国的拓展的特点是什么？神的国在人的心里，他是要救这个灵魂，他叫人们信耶稣啊，他不是马上就在地上建一个这种地上的国，不是啊，他不是，因为他只等到天国降临最后再来的时候，对吧？耶稣基督来了，然后他升天了，把教会留在了这个地上啊，那这个拓展神的国这个任务呢，就交给了教会。那教会就是基督的代表啊，就是神的国在地上的体现啊。所以现在这个时代是耶稣第一次来了又升天了，在等耶稣第二次再来的这个时期叫教会时期，也叫教会的时代。这个时代给了教会的任务就是拓展神的国啊，就是拓展神的国。所以现在的这个神的国是进取性的神的国，只等到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就是完全的神国就来到了地上。哎，那时候有个大的征战，到那时候是怎么样？地上的国都要变成我主耶稣基督的国，然后这地上的国就没了，就只剩下神的国了。然后最后就是新天新地啊，你们去看那个去看启示录啊，就知道了。所以这个很严重的这个事情，就是什么？神的国最后是从天上降下来了，降下来了就怎么样？就砸在这个地上，砸在这个地上的时候，那什么人进了神的国？信基督的就进了神的国，那没信基督的怎么办？给砸到地底下去了。完了，完了，全死了，就灭亡了啊！最后大审判，那就是火湖了。所以这个是不得了的事情。要救人就是在这儿，要让他们进神的国。将来神的国降临了，我们就都在神的国里。在座的我们是有福的，对吧？所以我们得去传那个福音呢，去救更多的人，这是真的。说救人呢，要都这个天国要砸下来了。他们要不信就完了，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不是开玩笑的。所以从这个一章八节以后，整个的就是开始了讲神国拓展的故事。那整个的这个使徒行传哈，这个主要讲了两个人，使徒嘛。前十二章呢主要讲的是保罗那个彼得，后头呢从十三章开始以后呢主要讲的是保罗，对吧？哎，就是都是讲这个神托过展的故事。那彼得呢就是比较传统的宣教士，就像我们这样的哈，这个教会这个让他出去，他就在周边这个传福音，是吧？然后很多人就信主。那保罗呢，他是全能型的宣教士，他跑得比较远啊，他跑得比较远，他到哪儿都去传福音啊。这个在当时就跑到了地极啊，据说这个保罗不但到了罗马，最后还到过西班牙哈。那个当时的整个的罗马帝国就是这个地中海沿岸地区，他都到了。圣经里还讲到了亚吉拉百吉拉， 他们这是第三种的，叫辅助型的宣教士啊，他跟保罗他们一起工作，帮助保罗他们的生活啊，也参与传福音啊，所以他们都是这个在神国的征战的这个故事里头，在这里头这个很多很多的故事啊，我们都知道哈。然后呢，使徒行传讲就讲到了27章。当然使徒行传27章就是保罗等于是是使徒行传28章，这个地方写错了，应该是28章。然后到后来的时候他就被抓到，他是被抓到罗马去的。他被抓到罗马怎么办？他还传福音。他在那个兵营里，他在那个监狱，在兵营里头还传福音。所以那个地方说，这个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住了足足2年，凡来见他的人他全都接待，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然后使徒行传怎么样？结束了。你的这个故事好像怎么到这儿就没了，好像不像其他的文章有一个结束语。嗯。对不对？为什么？就好像这个文章没写完呢，后头还有内容。后头还应该有，只是没写。为什么？因为大家知道啊，使徒行传又被称作圣徒这个圣灵行传。它都是讲的是圣灵降在了门徒的身上，门徒得着能力，门徒在圣灵的引导下，在圣灵的带领下，在圣灵的能力下，他们去传福音，然后他们去拓展神的国，对不对？那这些使徒现在来说，当时那些使徒又过了几十年，那些使徒就过世了，没有了。然后呢？然后呢？神的国呢？神的国在继续的拓展，为什么？因为圣灵还在，因为基督的门徒还在，圣灵仍然在我们这些圣徒的身上，他们还在传福音。所以使徒行传应该说并没有完，在圣经里写完了，但是圣灵的工作一直持续到现在2000年，很多很多的故事，这个教会的故事，对吧？所以这个是圣灵带领这个基督徒哈来拓展神国啊，直到现在。所以有很多很多的故事，对不对？那就不是记载在圣经里头，但是是记载在我们教会的历史里头。那我们这些人呢，我们这些人也应该是耶稣说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我们这些人也应该成为拓展神国的故事，是跟我们有关的。这个五旬节圣灵降临以后，这个教会就建立了。在开始的时候基督教的发展还是很快的，虽然当时受到这个罗马皇帝还有这个犹太教的双重夹击，但是基督徒用他们的生命来见证基督的信仰，顶着各种的压力来传福音。尤其我们如果你要到中东去看当年的历史，那真的是抛头颅洒热血啊！为了这个信仰，为了福音，那真的是顶住了各种的压力。他们在什么拓展神的国，在100-200年的时间，这个大部分这个罗马帝国的地方都有福音了啊，福音就传遍了。这个在前500年的，后来这个到公元300多年的时候，然后罗马皇帝他都信了耶稣了，然后他把这个耶稣的这个基督教就变成了国教。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前500年他发展的是很快的，到那个公元6世纪的时候呢，这个敌基督的这个伊斯兰教兴起了啊，伊斯兰教一开始就是敌基督的。而且呢教会的内部呢也陷于这个神学之争，也分裂了，就分裂成这个天主教和东正教啊。 这个而且呢还因为这当时罗马帝国都成了国教了，成了国教有一个什么特点，就是爸爸妈妈生的那孩子的，他那孩子自动的就好像是教里的人了啊，就是自认是信基督的。所以那时候在这个罗马帝国就不用传福音，对吧，生就完了啊，大家都是这个基督徒，所以他们也没有什么人去传福音，所以基督徒就失去了这个传福音的热忱了啊。然后宣教呢就大不如前，这个伊斯兰呢他们是敌基督的，而且他们是用武力宣教的，他们是武力宣扬，对吧，他武力他打呀，他把那个原来是整个的这个地中海周边地区都是基督教，然后他们从中东开始，北非也被他们占了，他们呢这个全是用武力的，就是要征服，对吧，然后拿着可兰经，你要可兰经还是这个刀啊，这两个你选一个，你要可兰经那你就得信他们的伊斯兰，你要不那什么就把你杀了。所以他们那样的这个宣教就是打击基督徒是很厉害的，当时这个中东北非的很多的以前的基督教的地方都伊斯兰化了。然后后来到欧洲的时候，这个十字军后来就跟他们是武力相争嘛，十字军实际上是保住了欧洲，十字军是应该是正面的看的啊，不是反面的看的。然后呢历史进入了黑暗的中世纪，就是1000年，在1000年当中基督教没什么发展，然后伊斯兰教他们就各种各样都在发展，但基督教没有什么发展，直到宗教改革到这个马丁路德哈，就是16世纪了。然后基督徒呢从那以后呢，然后这个新教受到迫害，然后很多的新教的人就到了美洲，所以美洲是利用这个开辟殖民地的机会把基督教带到了美洲啊。这个北美呢是这个基督教新教，南美还是天主教，直到18世纪末基督教才开始了另一次大的普世宣教的运动，主要的代表就是在中国的内地会，就是戴德生，还有在非洲的内地会，就是李文斯顿。那时候，欧洲和美洲基本上算是基督化了的，主要的，还有就是敌基督的部分，就是伊斯兰教的，还有没开发的地方呢，就是亚洲以中国为主的东亚，还有就是非洲。然后那时候就开始来进行这个普世的宣教。那对于我们中国来说呢，从19世纪啊，就是我们都知道1800几年的时候，这个马里逊就到中国哈，这个西方宣教士就向中国传福音，向中国传福音呢，福音就是，然后经过了100年，西方宣教士在中国传福音就有了这个教会的建立了嘛，啊，所以那100年第一个100年呢是福音进中国的100年。20世纪就是1900几年开始了哈，那个中国的本土的教会就发展起来了啊，这个主要就是王明道、这个尼托生、宋尚杰、贾聿铭啊，他们这些人，对吧？为代表的，就把这个中国本土的教会给建立起来了啊。这时候，这个我们的教会已经可以自立、自养、自传，是真正的三字哈。那个这100年呢，是福音在中国的100年。那如今到了21世纪了，我们中国的教会要参与到世界宣教的大潮当中啊，所以接下来的100年就是从2000年以后哈，我们中国教会就承担了一个责任，要福音出中国，所以我们中国的这个在国内的家庭教会就喊出这口号，宣教中国，还有百年祷告、百年宣教的口号啊，这个就是现在的情况，就是我们中国也要参与到拓展神国的这个大的浪潮里头去。好，那我在这个地方呢就讲一个真实的这个我们中国宣教的这个例子。我们中国家庭教会哈，这个有这个差会，有宣教机构，这个现在有一个代表呢，就是加利利宣教团，加利利宣教团。这个那神国的故事呢 也扩展或者扩展到中国的教会。那我就讲一下加利利宣教团这个故事啊。我们中国在2000年以前，中国的教会几乎没有，就是以中国教会的名义拆出宣教士。有个别的人出去，但是他是参加西方的这个出去，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差会出去，中国的教会基本上没有。那后来大家知道，八九十年代的时候，中国的福音大兴旺，这个农村包围城市哈，那整个的这个全国很多很多的地方都有人信福音了。那时候呢，在中国有所谓五大尖，有五大团队啊，有五大团队。这五大团队呢，就是河南有两个，一个是方城集团。一个是中华福音团契中华福音团契那个主要领袖就那个张和牧师到我们这儿来过他们是在唐河，还有两个呢是在安徽，一个是叫颍上是一个县我说的都是县，还一个叫做兴利这是两个大团队。他们这个大团队就是他们派出人到全国去传福音，每个大团队他们的教会都是上万，就跟他们有关的教会都是上万，有的说是10000多，有的说是20000多，还有的都搞不清了因为到处他们人都一个往外传嘛，最后都说是哪个团队的，他们自己都搞不太清楚。如果大的体系，每个团队当时都应该有上百万。还有一个地方，刚才我说了四个，还有一个是温州，温州是以地名，它不是一个团队，温州实际上有至少是三个团队或者是四个团队。他们是不同的团队本来是有两个是是在一起的，因为也是因为神学的问题就分开了，分成两个团队。所以把他们那每一个团队也都有几十万人几十万人，都有很多个教区的那种，所以他们加在一起，温州这个他们那个团队也是得有上百万两百万那种。所以这是五大团队，那个五大团队当时的时候，他们就说我们要到海外去传福音，可是怎么传呢？不会，不知道怎么传。那时候呢，就有很多的海外的机构去帮助他们，其中有一个机构呢就是万军，他是这个台湾的一个其实不是很有名，一个新成立不久的一个差会，他们去到中国去帮助他们，说我们帮助你们到海外去传福音。然后当时这五大团队每个团队给了他们60个人，他们总共300个人，然后训练，然后就拆派。那拆派了以后呢万军呢他有他的你叫特点也好吧，就是因为他那个是台湾的一个特种兵他是领袖，所以他的思想呢就是要建立一个训练精兵，就按那个特种兵的那个方法，所以他练这些人就是用很严酷的很苛刻的方法来训练他们那淘汰率非常的高。然后后来他们很多人就派出去了，尤其去巴基斯坦，就是而且他们那个纪律特别严明，这些人给了他们之后，然后那些家长都找不着了，说我孩子呢，来问这领袖这个教会的领袖问他们那个，他们说不能告诉你们这是我们的事儿。这个孩子，然后那些人3个月不许打电话，都把手机都没收的，3个月一半年都不许打电话，都不许联系，死活都不知道。就这个有点受不了了。然后呢，后来很多的人就回来了，就被淘汰了，因为他要练精兵嘛。那实际上，最初去去几批的那些人被淘汰回来的。超过90%，有很多的人就回来了因为他们那个训练方法其实也是有问题的那这个加利利是什么呢？他是颍上团队的那个颍上团队的有一个小伙子，他特别是叫李蒙恩，他当时非常年轻，只有20来岁到现在才40多岁，非常年轻。然后他就这个玩命的就搞这个宣教，他们那个后来那个他们的这个领袖出去看了看，他们就回来就决定说，我们的孩子得我们自己管所以我们要自己成立一个机构 啊，这个我们要有中国人自己的宣教差会，我们要来做这件事啊。所以呢就他们就开始了，那其他的几大团队基本上就没人管了啊，那些人该怎么着就怎么着，后方几乎就没有太管他们啊。直到最近去年今年初还是去年年底，那个中福他们才成立了差会，他们叫远行，他们才重新的在搞这些。那这个加利利他们一直是坚持的，那个方程他们好像后来因为打压太厉害了，他们就放弃了。那个心力也是这个越来越弱，他们那个大团队也已经开始有点散。那个温州团队呢做得不错，但是呢温州团队的也是他们做得比较近，但在缅甸什么的也是被打压，这个被人家，因为去温州他们去缅甸大家都知道是跨过境去，他们都没有那个正规的什么的签证的那种，然后就把后来这个有当局很厉害嘛，早都调查清楚了，然后最后一收网把他们全抓起来，然后最后判他们刑，说他们偷越国境，所以对他们打击也是很大。那那个加利利他们呢，他们就自己开始啊，这个后来是2000几年他们就自己开始来做这个做宣教。他们呢主要是做跨文化的啊，就是在1040哈，就是北纬10度到北纬40度啊，在中亚在那个东亚、东南亚、中亚、南亚、中东和北非地区啊，主要在这些地区来传福音。他们主要是向穆斯林、向佛教、向印度教这些群体来传福音啊。这个加利利前期也是刚开始的时候，很多的人就都败回来了，问题非常多。这个当时这个李蒙恩也是，他2010年的时候，哇，那个困难太多了，多少人来找他，他的帮手也太少，给他给累的，最后都这个压力太大，都 depression 了，都有个抑郁了。那个最刚开始的时候，主要就是不知道怎么来运行、来管理这个差会。这差会有四大工作，大家知道，第一是动员，第二是培训，第三是差派，第四是管理，他们都没有经验。啊，所以刚开始的时候，而且呢人很少，这个李蒙上下所有他都得管，给他累的也受不了。然后这个当局的政府老也打压嘛，经常请他去喝茶去，就很难。然后特别难的一个就是这个差派宣教士啊，差派宣教士他们都差派很多年轻的宣教士，这些年轻的宣教士也是很有心智倒是。但是差派宣教士知道到外国去那费用是很高的，费用是很高的，后方的这个教会支持的就非常的吃力。然后那个他们差出去了几十个人的以后，那个整个的影上那个团队然后就说你这个钱花的也太多了，因为他们是这样，你差不多差出去一家人或者是一个单位就要10万人民币一年，至少啊，一年至少就是差不多一个月应该1万人民币生活呀，在外国生活那是几乎是最低的，这个就比在当地养一个牧师钱要多多了，在当地养一个牧师可能5000块钱都不到一个月。所以他说你这个钱花的太多了，把我们这个这么大团队的几乎所有的其他的经费全用了，现在他们有上百个人在外头的话，至少是1000万一年人民币，所以这个钱是很多的，这个就吃不住了。然后他们那些领袖就来问那个李蒙恩说：“用得着这样吗？真要花这么多钱吗？”那后来，这个李蒙恩他就说：“那这样，你们谁有意见呢？我们组织一个访宣团。”我带你们去看，到这个前方去看我们宣教士的这个生活和工作，啊，然后他们就去了。哇，他们到那边以后大受感动，因为在那边啊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然后那边真的很难，这个以前我可能也讲过，对吧？尤其是巴基斯坦，巴基斯坦的热，我的天，对不对？这我自己经历了一次，那我可知道 那这真的叫五十多度。什么叫五十多度？我跟你说，就是你穿啥衣服是没意义的，你什么长短衣服长衣服的根本一点意义都没有，外头比你热多了，你自己37度38度吧，37度38度都发烧了，外头都40多度50度，你说你穿什么有用？所以他们那地方穿大袍子，那时候我也刚开始，那天大早晨，你看我刚到那个巴基斯坦那天是夜里头12点，然后我出了那个机场，我刚一出那个 building 也是砰的一下，我就什么也看不见了。那个眼，因为那机场是有空调的嘛，这眼镜一下就雾了，啪的一下就雾了。然后后来我看看外头温度，38度，夜里头38度，然后我在那洗澡都没，我在那洗澡，我说哎呦，怎么全是这个热水？这搞错了，搞错了，换另外一个，还是烫的，我受不了。后来我才发现，那个就是他们的水，就是这个，他们的凉水就是这个。哎呦，我的个天哪，对吧？然后38度的时候，就早晨38度，我说咱们出去，然后给你换衣服，然后就穿着他们那个大袍子，还戴着那帽子。我瞧，我说这得多热呀，出去你就知道，那热风呼呼的刮着你，对不对？你要是穿短衣服，你更受不了。到了那个，后来我们坐车到一个中部的地方，把那车门一打开，啪喷进来的那不是热气，那是火，我告诉你。空的一下，那孩子根本都受不了的。我们出去外头待一小时，头都快晕了，那些人都是往身上泼水的，外头的人。50多度，对吧？那些我们那个当时他们的宣教室没那么好的条件，他们当时训练的时候8个人住一间房子，上下铺的，晚上睡不了觉，40多度38度，你想想，往地上泼水啊，然后躺在水里睡2小时，所以很艰苦。然后他每天干活也是，然后这个男的去干活了，女人和孩子倒锁在家里头，因为那个地方这个有人骚扰嘛，所以非常的艰苦。那这些人去看完了，哇！而且他们在那边的工作也真的还是大有果效的。刚开始他们去的时候，神正跟着他们，哇！有的人说真厉害啊，我这一祷告，他们病就好了，他就以为他觉得他是神医了哈。这个就是神当时做了一件事，就是他们刚开始去的头几个月，他们真的带能力，然后后来那个他以为他自己是神医了，过了几个月后来就不灵了。这个就是神，他说他要用神迹奇事来见证他所传的道。所以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去很多地方，在开发的时候，在生地方开发的时候，那神真的是显神迹，所以他们有很多的这个神的大能的工作就显现了。而且这些人就是这种所谓的白骨黄沙的心智，所以那后来这些人去了，他们看到了，他说我们得支持他们，全力支持。后来他们真的是把这个团队几乎所有的资金都放上去，这个而且到这个后方哈、啊，到这个后方这个就去宣传。所以说他们就说前头我们后方有吃的，就前方就得有吃。其实这个这是真实的。这回我去马来西亚，我去马来西亚参加他们的这个，就是参加他们的一个退休会，就是叫节制区的，是还不是所有的，是节制区，它是中亚和南亚的，有六个团队，就是6个国家，29个宣教士。然后其中有一家是我帮过他们，他们挺困难的。然后这边卫理公会的，当时他们说要这个要支持一个宣教士，我就推荐了他们家，那个 David 他们家。他们家是那个先生是蒙古人，那个太太是内蒙古的，他们是后来到阿富汗去，都特别艰苦。然后他们因为现在是他们那个孩子又来了，一下子多了3个 teenager。然后我就问了一下，我说你们这个现在生活怎么样？他说饭钱都不够，现在真的是吃饭都有问题。 后来这个他就说经常的得去借钱，这就是真到这种程度，这是很实在的，这个是很实在的，所以我们得去支持他们，这个不容易。然后还有就是他们就是改变了一个训练的方法，以前的训练就是把年轻人招来，然后就开班，然后刚开始还不是宣教班，刚开始说你学个电脑啊，学个缝纫啊，那些当时这个零几年的时候，好多的这个教会里头的那个，尤其是新二代，他们那小孩都挺顽皮的啊，都就折腾，然后那个家长也说，哎呀，好，这儿来了一个那什么，你去学去吧，然后这个教教你，很多的宣教士，我听他们的故事，刚开始都是那么来的，都是说他们以前都不是什么好人，啊，然后后来这个在这遇见神了，然后这个就改了嘛，然后去宣教去，所以很多人刚开始不是很明确的去做宣教，那现在他们再培训呢，就不是这么培训，他们要培训这个呼召明确的这些准宣教士，而且呢是要在教会里服侍，要在教会里服侍，这个来训练他们这个心智啊，这个真的要出去做宣教，就是我以前也说过这个，就是你得有一个，我就说一个最低标准啊，你得愿意为基督死，这是最低标准，要不然你真的不行，就是你没有那个献身精神，没有那个舍己的精神，在外头真的那个各种各样的困难太多了，真的实在是何苦呢，我何必呢，我为什么呀，对吧，回家吧，很多就是那样，所以你真的就知道这个就是神的呼召，神就是咱们教会现在还支持一个加利利的宣教士，就是那个 Kevin 马，对吧，他当时要去那个这个伊朗，对吧，他就说了，我跟他们磕了，对不对，这个我死了以后有我儿子，我儿子死了有我孙子，就那个劲儿，就是得有这么个心智，所以真的是这个宣教是个玩命的事儿啊，而且呢还得要培养这个宣教士，一个是培养宣教士的这个心智，还有一个就是培养宣教士的这个能力，那能力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你传福音的能力，就前头说首先你得明白福音，你自己是得救的，你自己明白福音，第二你还能传福音，有的人出去也是有问题，有的人他其实就是他没有办法传福音，他不会说，不会那什么，当然他可以做辅助的工作啊。这个传福音这个需要这个能力的，还有这个生活能力，我们很多的人出去了以后很多的问题都是出在生活，我们这些人都是年轻出去的，也没有孩子，也没有结婚，然后到那个工厂上去结婚，然后再有孩子，再弄家庭，其实这个真的不容易啊。我们想就是我们在我们自己这么个环境里头，家庭的事情都那么多，何况你在工厂这么大的压力，对吧，啊，那个不容易的，不容易的，而且呢我们就得想办法怎么才能让他们在那儿，在工厂上合理长期居住，你只有长期的居住，你才能够真的去传福音，是吧，啊，这个是要训练他们这个能力。还有一个呢，就是因为这个当局政府的打压嘛，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国外，他们都打压，所以这个加利利虽然他们能拆出人去，但是他们很难管理，因为那个信息流通不了，就信息特别难流通，那个你说用微信吧，那就摆在人家面前啊，你说用其他的吧，他全给你卡啊。那我最近两天这个，我想跟北京的一个，他要说跟我们一起去做访宣团啊，这个我说我们的群都建立在 WhatsApp 里头，我说你那个你弄一个 WhatsApp， 我们就进去。他说我没法弄 WhatsApp， 我什么意思？在中国当漏不了，在中国当漏不了，就很多很多的这个群，你在中国就是根本就没法弄，哎，他给你 open 的全是他们的， 所以呢你就没有办法做这些事。后来加利利然后就派这个李约瑟牧师就到了美国来了，然后在美国呢成立了一个加利利，然后又在这个北美华人教会里头来做这个推动哈，来做这个动员，然后北美华人教会就来帮助包括我们教会。大家知道吗，我们教会是作为教会来支持加利利的，我们是第一批，我们是第一批人，就是2017年我们教会开这个宣道年会。当时本来我们是要请那个崔全的，因为崔全当时被当局给卡在中国，他来不了，然后后来临时换，我们就换破和拿奥米，然后破和拿奥米推荐了这个李约瑟，然后后来我们还对李约瑟审查了一下，然后后来他来做了那次是跟这个丁长老他们宣道会一起做的，是联合做的这个宣道年会。然后从那以后我们就觉得真的是要支持来帮助这个中国的这个宣教士啊，宣教差会啊。那个加利利到现在大概快快二十年了，这个经过长期的摸索啊，加利利现在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方法。那现在派出的宣教士呢，就是80%的差不多可以在那儿，就是能够在工厂待下来了。现在形势就大为改观，现在他们整个的加利利现在有超过100个宣教士，有40几个家庭，还有一些单身，在20多个国家啊有宣教士，遍布了这个东亚哈，就包括这个日本、东南亚，然后是中亚、南亚、中东，还有这个非洲。就这些地方我们都有，有20个国家在里面，在那边都有人。这个他们差不多每一个国家大概平均大概有三家人、三家人差不多。所以他们现在已经是大为改观了，他们在这个中国家庭教会的这个宣教机构差会里头他们是走得靠前的。所以现在国内现在因为我们喊出宣教中国的这口号了嘛，很多的教会很多的人也想出去宣教，那但是有一个困难，就是你没有差会是很难进行管理的，所以很多的差会现在起来了就向他们学习嘛，所以他们应该就是走在靠前的是一个代表，现在是一个代表。而且他们的目标就是在当地建立本土化的教会，而且这个本土化的教会要什么呢？有再生能力的本土化教会，就是说他们要在当地给当地人传福音，然后让当地人信主，建教会，建了教会以后教会还可以继续传福音这个就是他们的目标。在有的地区他们现在已经开始成立教会了他们已经开始成立教会了。那他们在那边比较难的就是长期签证，其实他们是个比较难的你怎么在那边能够长期待下去呢？大部分的平台是两个，一个是做慈善的，一个呢是做商业的然后再利用这种平台呢跟当地人建立关系传福音这种传福音大部分都是刚开始是个人性的几个的传。那个上次我说过在埃及就有一个团队，他们就走得有点急，他们的招法有点像国内的那个传福音，结果他们会把当地的穆斯林好几个人一起然后讲，那个其实是有危险的，因为那里头在讲的时候那里头的有的人他就反驳嘛，然后有的人就指着另外几个说他们那个传的不对，你们都赶快走，你们就不能再听什么的，就是他们因为他们有一个内在的压力你知道吧，就是一旦进入群体他们有个内在的压力然后你传的广泛了，那些人在一起的时候有好人有坏人你搞不清楚，最后后来他们就是被这个当地的这个穆斯林兄弟会，是一个可以说是个恐怖组织非常大的一个组织，然后把他们给打了。所以这个传福音也不容易在他们那边，后来我们的兄弟我们那些 上次我去看他们吧，从他们那边回来十个人，那个后来他们还想去，我这回问了一下，去不了了，他们那个签证被吊销了以后，而且他们记录在案，就再也不能回埃及了，他们只能去其他国家。所以这个传福音也是不容易的。那个现在加利利呢有一个新的一个口号，就叫扎根宣教，就是我们这次开会的时候这个李蒙恩说的，就是希望我们的宣教士不是像西方这样的啊，你宣教到了一定年你退休了你就回来，啊，不是，他说希望你们一代又一代在那儿扎根宣教，就是福音移民。因为我们现在中国人愿意为了经济的这个方式去移民，但是不会愿意福音的方式去移民。为经济的方式我们到北美，我们到欧洲，对吧？为福音的方式我们叫从上往下道成肉身的精神，我们要去中东，我们要去危险的地方，我们愿意一代又一代吗？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这个加利利的工作虽然有了长足的进步，但还是有许多的困难啊，就四大困难，除了传福音之外的困难，还有这个生活上四大困难。第一是子女教育，第二是医疗保险，第三是经济支持，第四是长期签证，是吧？这个我以前也讲过。解决的方法呢，就是要发展这个商宣，使营商宣教呢从这个战术的手段变成一种战略的手段，就是以后所有出去的都要想有关营商宣教。就是说营商宣教的好处就是它解决两个问题，所有的这四大困难基本上就两个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一个是身份问题。我们把这两个问题解决了就好办。那营商宣教呢，就是你真的做营商，就是你真的做赚钱的，你真的能够在那儿做真生意，你就能够真的拿到长期签证啊。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方向，在这方面我们就特别的希望在国内的包括北美的华人的教会和基督徒在这方面来帮助他们啊，来帮助他们这个来做生意，来帮助他们能够在那儿拿到长期签证，这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我们是可以参加到当中的，我们不是光听故事，我们可以参加到当中。其中我说一个简单的，我们在尼泊尔那个地方啊，有一个学校是这个做语言的，对吧？啊，他们就需要三个月的英文老师啊，或者你讲其他的也行，计算机也行啊，他们就有这些的内容。你们到那个地方，哎，如果你们，我就觉得像我们这种岁数了，你差不多快退休了，你早一点退休，你拿出两年为神去做点事儿，对吧？就住在他们那儿，帮助他们能解决一些问题，哎，你们在那儿就帮助他们，对吧？他们就可以开课，他们的那些身份就能够解决，而且在他们那边这个也可以挣钱呢。其实我们做 Ocean City 就非常有意义。我就再说一点，在国外你给他们讲英文，他们来学习，如果他们学习之后他不能挣钱，他就有问题。我就说如果我们的 Ocean City 的这个 program 能跟这个外头讲英文的连在一起，说你在我们这儿学了英文，你以后可以到美国去，到沙滩上去挣钱，那完全就不一样，那完全就不一样。所以我们很多的事儿，其实我们需要开动脑筋，我们真的是可以参与到其中的，我们到前方去走一走，去看看看我们能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帮助他们。我觉得这是我们北美华人教会应当参与普世宣教的这些内容。我们可能不能年轻的时候出去，因为我们已经老了，但是我们年老的时候我们还有第二春，用第二春接着为神贡献，接着来拓展神国，我们就是那故事。好，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就把我们，你也拣选我们，让我们来服侍你，让我们来传福音，让我们来拓展神的国。求主你真的是给我们力量，给我们教会 众兄弟姐妹都有同样的心智，愿意参与到普世宣教当中，愿意帮助我们华人在海外的宣教。主啊，就求你把这样的心给我们，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祈求祷告，奉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感谢神，我们大家一起起立。